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教授。今天我们这期播客节目升级了，我们今天开了一个新的栏目啊，就是我们请了一个嘉宾，这位嘉宾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黑猫。
黑猫，好，他叫 M16。M16 是我们最新请来的跟我对谈的嘉宾啊，我们这个请到非常的不容易啊，一般人他都不敢来，或者是不愿意来，或者是他们非常想来。
我也没有很想来。
不要这样说，我们现在这个自主来的，他自愿来，非常强烈要求来的这个嘉宾 M16，跟我组成了一档新的栏目，叫做踹邻国。我们什么叫踹邻国呢？你知道台湾有个节目叫百邻国的，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看，然后因为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在讲政府好棒棒嘛，我就跳着看，可是印象不深，就看了那么一次。
哦，对对对，就那个播客节目，有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对不对？就是那个
那个女的就是很
淫荡浪骚，反正不是什么好词。也是，对对对，
你说的啊，没有啦，就
肌肉这么大，怎么回事啊？
没有，就比较像那个美国女高中生那种腔调吧，就比较差不多。
我这样，这个百灵果，对，那个女的那叫凯莉，然后呢，她的做播客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套路，他就唯一一个套路是什么呢？就是不管那个其他人或者是他的访谈嘉宾讲什么，那个女的就开始就这样的。
大家懵运动，
他就是这个套路啊，就是对，然后就笑笑笑笑，然后好像他笑的笑功比我好，所以说反正很多人看的就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很烦很恶心，因为我已经摸清了。对啊，就这样啊，反正我学不像了，因为太恶心了啊。就是
没有，他叫百灵果的话就代表他，因为他就讲一讲，就讲一些中文，讲一些英文嘛，就百灵果了。
哦，对对对对，他们的中文名字
所以我们叫 trilingual 很简单嘛。那我们就讲点中文，讲点英文，再加点你加点四川话就可以了啊。trilingual
对啊，有些英文不好的韭菜同胞啊，bilingual 就是双语，就是说两种语言的人叫 bilingual， 就是天生说两种语言的啊，就是两种都是母语的啊。但是如果你是trilingual， 就是生下来就会说三种语言的，但是现在这个定义更广泛了，就是你后期学的也可以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trilingual 说三种语言的啊，我们就你加点什么日语啊，可以吗？哎，这个16啊 ，M16 特别牛逼啊，中文还有英文还会日文，哇，太牛逼了，都是非常精通的啊，就比我都还多说。
没有精通，
没有精通吗？
那个叫什么日文啊？日文只到 N2，
你也很牛逼了，
等级
也很牛逼了。
N2 是可以上日本大学，但是你要上一些什么旅游业的话，就是或政治系的话，叫 N1。
我们不需要那种没有用的。N2 就已经是到顶级级别了，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对的，就像这种级别来说就这样了。我们这个我们嘉宾非常的牛逼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score 就是这样了，就这样了。对，
你说什么？
就是 score 我们就是因为百灵果是怎么样的呢？他就是他们这个节目 99.9% 都是中文，然后他们偶尔就加两个英文单词进去，然后他们节目就变成百灵果了。你能相信吗？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吗？所以
很容易啊，所以我们叫踹灵果。
对啊，所以我们叫踹灵果了，就这么容易。
是没有很难。
各位，你们就可以再开个节目，叫什么什么什么夸灵果、penta灵果，是吧？就这个全部，你就自己慢慢你说几种语言都可以，是吧 ？You know, check it out， 对吧、啊？就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叫踹灵果，
okay.
因为我们比较谦虚啊，我们就不说四种语言，不说五种语言了。那今天我们这个。踹灵果诞生过后，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些百灵果那些不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百灵果他们说什么呢？就给你讲一些垃圾的国际新闻，给你讲一些反正你平常都不愿不是不愿意了，就是跟你生活比较远的事情。他们讲什么国际新闻嘛，对不对？但是对于台湾还有跟台湾周边地区非常重要跟你紧密相关的一些事情，他们就不讲，完全不讲。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你有看他们节目吗？
我有看他们节目的标题， 你不能怪我呀，因为他们节目真的又臭又长哎，就是他们都是播客节目嘛，动不动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你让我看那没办法嘛，就我就大概就看标题，
大概了解，
因为他标题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比如说他标题就是他们就访问一些什么名人、流量明星，因为然后他们原来讨论政治，但是他们没有才华，他们讨论政治好像没什么人看，他们为了让很多人关心这个政治话题，他们就去。就去请流量明星啊，然后呢他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想讨论什么，因为这个政治后面他们好像就不谈了，他们也不谈重点，他们就谈国际的政治，国际的政治呢他们两个呢又没有什么深度，就是他们两个的套路就是首先那个男的就拿一个英文的新闻他就来读的呢，那个读的发音就不说了，发音一般，非常一般，然后呢节奏稀烂，就是我听着非常费力，就如果是他念新闻我听我不可能听得懂，就或者是很难听得懂，因为他那个节奏的重音什么节奏全部都错了，然后就是那个女的，然后他就在那个男的念完英文过后他就不知道就发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评论，也没有什么深度，然后他们俩就哈哈哈哈就这样，所以没有我没有办法看很多，因为我看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一般我们平常都讲究什么呢，就是你要批评什么东西要先了解，但是我们了解了百灵果很多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东西，说不能怪我，你真的不能怪我啊！特别是最近他那个什么访问陈秋实对吧，陈秋实这个对啊，他访问陈秋实在中共是很敏感的人物，然后陈秋实最近大肆的在跟什么反共的 YouTube 主他们直播什么的，可能吗？要白灵果是台独势力，他工人在墙内作为一个敏感人物跟台独势力做直播。
不是你如果是中共的话，你怎么如果说他真的是反共人物，你怎么可能会让陈秋实去上台湾的节目？
对呀、
啊，不可能嘛！
对嘛，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他就没有人问这个事情，没有人质疑这个事情啊，我就不知道。
这太傻了吧，这怎么可能会有人信这种东西？
哎，这个
你陈秋实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他在中国吗？
在中国。
那怎么可能嘛？你如果出国了还有可能，你在中国，那肯定是中共允许你的嘛？
对，
对，
对
吧？
对。然后他
还是什么？还一定大外宣呢、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太明显了，这个非常的明显。
那脸都变了。
他脸都变了，我一直在传播一些类似于阴谋论的理论，就是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是他本人了、这个很明显，
他以前讲话的方式跟他现在讲话的方式完全不是一个样子，因为以前的陈秋实我是看过的，他现在讲话方式跟他以前差太远了。
对，但现在我们好像、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有关影片了，我们就只能这么说一说、你不信的话自己对比一下啊，反正我们对比出来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论这个台湾啊，
你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做了两个影片有关这个、因为最近不是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的事情不是闹得很大吗、
对对对，
那就有两个中国人跑到那个乌克兰去，就你最近在骂的一个叫王吉贤，一个叫什么
尹启威
呀、
对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专挑这两个人来骂？
哦，这两个人我跟你讲，明显啊就是骗子。虽然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还有直播上都大概说过了，对吧？但是这背后有很多的小细节。哎呀，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王吉贤，他是一个中国人啊。我们之前说过，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在中国北京最差的，都不能算是大学的一个大学，他毕业的，然后呢。他就跑到乌克兰去生活，去工作，去出差，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就刚好遇到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刚刚打仗，然后他就说我要在这里留下来，我不跑，然后呢我不能抛弃我的同事什么的，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要死掉了啊。就
他去了多久？
去了，他是今年一月份去的，我看新闻说他是今年一月份去的奥德赛，但是呢又有人说他好像到那边已经六年了，我不知道是怎么看这个事情、有可能，但是他说他刚到乌克兰的时候就是去奥德赛，我看新闻很明显是他今年一月份到的奥德赛、反正有两种说法了
啊、I see。
但是这无关紧要，就是他好像就把自己当成乌克兰土生土长的人了，然后呢他就说他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 然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然后所有的媒体就开始报道他。然后在他获得关注之后呢，他这个人非常的聪明，我跟你讲，他就没有在就是短期利益上他做太多的手脚，就没有开始啊这个捐助啊，或者是开 Patreon 啊，开会员啊什么的，对吧？他没有做这些东西，他是先让大家关注他，说啊现在我每天发一点这个真实的信息。他还说什么这个乌克兰啊，俄乌战争一结束，然后马上就要删号要走人，就不留一点痕迹什么的，就包装的非常好。然后刚刚把这个流量拉起来过后，他看到涨得差不多了，好，现在马上就开始说他要在这个油管上搞一个什么自媒体联盟，知道吗？
什么意思？什么叫自媒体联盟？
就是他搞了一个联盟，但这个联盟具体什么性质，他说的很冠冕堂皇，就是他说，因为他在油管上他发了一个导弹，反正导弹的影片，然后那个导弹影片被删了，然后他被禁言了，然后呢，他又看到工资审，就那个骗子审，然后他也因为发了一个什么影片被禁言了，所以呢，他就，
他们等一下，他们之前都没出事，
对，
他们最近好像都被禁言了。
对，
这怎么有点巧、啊、
对，最近反而我没有被禁言我就觉得对，你说这个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所以现在我在油管上就传各种敏感的，反正目前还没有被删，我看吧啊。然后这 就很巧，对，确实很巧，他们同时在这个时候被删了啊。然后呢他就说因为油管禁你言的时候，你不能发社区帖，不能什么什么通知都没有，就观众不知道你被禁言了嘛，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好像你没有更新了，你没有再上传了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在剥夺言论自由还是什么什么样，反正他说的很高大上了。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呢就要组织一个联盟，大家呢所有的自媒体都加入这个联盟，然后说如果有谁被禁言了，其他所有的频道加入这个联盟的频道就要帮那个被禁言的人做宣传，就说他被禁言了，大家要关注他什么的。对，
是吗？那是不是应该关注你呢？你被禁
八次。对呀，关注我呀，我就给他发信息啊我给他发信息，我给他发语音，他把自己的什么社交媒体公开了，我去加他给他发语音，他到现在都不理我，哎，真的是。
你不是被禁八次，为什么不理你？
对呀、啊，跟你说他讲的，
那就违背了他的联盟的初衷。
他的联盟的初衷是什么？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哎，这个很适合我，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很适合我？
对呀、
啊，但是他不理我。
那你应该是 VIP 啊，因为你被删八次、啊。
对呀、啊，对、啊，而且我为其他人发声，我也是愿意的呀。我没有说人工资审你被删了是该的、嗯，我也没有这么说啊，对吧？我觉得工资审去。
哦，对对对，其中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就是那时候胡海波在群里面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嗯、我想说，哇，这个谁会去管这件事情、嗯？我是没想到你就接下来了，胡海波的事情，那是我是从头看到尾的，那个我蛮意外的，你会去接这个事，对啊，所以你更适合啊！
对对，
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对，但这个，
你看胡海波出事的时候，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躲得远远的？
对，所有的人，我在私下，对，真的是我私下找过很多人，让我很意外的是，每个人一谈到胡海波这个人，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我先去看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所有人都是马上就好像知道这个事情很糟糕一样，就故意躲得远远的，就不敢多说话。
对对，这个我是有看到的，
对，
我从头看到，
所以我知道他们可能知道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最开始就觉得这个背后有鬼，所以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啊。但是当时你知道吗，胡海波那个紧急联系人还去找猪妹，他认为猪妹也是善良的，被骗了，现在可能后背发凉，对吧？哎呀，还好猪妹没有帮忙
猪妹不会帮的，
对，他不会帮，他没有钱，他不会帮。这个王吉贤，我跟你讲，他这个说话的时候，自媒体联盟的时候，他说的话，他就是用手机拍的。然后呢，他说着说着，突然就开始有背景音乐，他背景音乐那个音乐就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就跟那个共产主义宣言开始发表一样，那个背景音乐一样，是吧？我们人民要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哎，好像他把自己做的这个事情说的好伟大一样。 但关键
等一下 这一点就是不是他后置，就是有人帮他后置的。
对，不是他自己后置，就是有人帮他后置的。应该是他自己后置的，
就 不然就他不要脸。
对，
不然就是有一个团队，
反正你想想你讲什么话，你还故意的放一个非常牛逼非常高逼格的背景音乐在背后啊！
我
就他就你就说他好像非常有意的要为自己打造一个所谓的形象。你看他在那个镜头面前穿的 光鲜亮丽，那个西装都不是一般的西装哦，你看得出来吗？
对，我有印象，
那个西装是看起来就很贵的啊。然后他就跟那个英启威一样的，英启威也是啊，
不是，你跑去乌克兰这个战区，你穿的西装干什么？
就 我也不知道啊，他还穿着西装骑自行车。我记得一个他接受乌克兰采访的时候，乌克兰电视台采访他就什么穿着西装骑着自行车去送鸡蛋，那个他就拍下来了。
我送鸡蛋穿西装？
对，
脑子有问题吧？
对啊，我也有可能记错了啊，但是我清楚的记得他穿着西装骑自行车那个画面是电视台拍下来了的。
OK
啊，就我你不知道他干嘛对吧？你不知道他干嘛，然后
有点莫名其妙。
对，就很明显他就是去那里，就说就蹭流量的，也不就是骗关注度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能量，就通过骂俄罗斯挺乌克兰，就可以让所有媒体都推他，所有媒体都报道他，采访他。我觉得是很那个的，因为他的 vlog 没有就揭露什么其他人不能揭露的东西，对吧？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很多，华人也很多，他就拍了一些基本上没有，他没有直接就拍什么俄罗斯正在对某个群体进行屠杀，他也没有拍到任何真实的战争画面啊。现在这个战争画面很少，专门的战地记者都很少拍到这种画面。对吧，
就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
对对对，他都拍的是就是我现在在乌克兰怎么怎么样，俄罗斯操你妈，就这样，俄罗斯干你娘。
那你是说哪一些，你是说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推他？
对，很多，包括西方的主流媒体，包括中文圈的
西方的主流，
对，西方的主流媒体，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比如说 BBC，比如说那个什么纽约时报什么的，都报道他，都采访他。
那就
很明显。对，就这样嘛，很明显嘛。然后他搞这个自媒体联盟，自媒体联盟还不是免费的，还有什么还有收钱。他还说什么还有个还他同时搞了一个自媒体联盟，还搞了一个商业联盟。然后呢他还专门详细的解说了就是这个联盟要收哪些人的钱。他还说那些有挣的多的人他们要多捐一点，然后如果挣的不多就不捐什么什么的。但我没有搞清楚他这个商业联盟的模式是什么，因为他说的很模糊，我也没有搞太懂，我也没有兴趣搞懂。
你当然搞不懂啊，他不理你。
对啊，不理我，真的是啊，为什么就不理我啊？我给他发语音说他没有听吗？给他发语音说你好王继贤，我觉得你是个骗子，我是小明教授，但是我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的，我就很想知道你是不是在骗人，所以能不能让我加入你的自媒体联盟。
听都没听对吧？
听
还知道你是谁。
对，所以这个人非常的有问题，他就在这个自媒体联盟上面骗钱。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搞投资就是开公司的人，所以我知道他对小钱是不感兴趣，什么捐助那些对他来说都是小钱。像他这种的人一定是要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能骗大钱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知道这像他，我知道为什么他能忍住在这个时候不开会员不开捐钱，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现在的影响力是短期的。因为关注他，他自己在影片里面都说关注他是因为俄乌战争啊，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谈战争了，因为他在奥德萨那个地方是远离战区的啊。然后呢反正只要跟战争有关系的，比如说他那天就说什么拍到什么导弹炸到贫民区，然后炸死了一个母亲跟他的女儿，他就又拿出来说话了，就开始俄罗斯操你妈怎么怎么样，就是开始骂俄罗斯啊，又获得一波关注。然后呢通过这个影响力，然后他又开始推他的商业联盟，就这样。他就他、
okay.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正义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这个人很正义啊，很明显就是
因为他去了乌克兰，
他是刚好嘛，他又不是 他也
他去了乌克兰穿了西装，所以大家觉得他是很正义的人。
对，有道理，这个有道理。同样是去那个乌克兰的，有那个英企威，对吧？他、
啊、
对，他是在俄乌战争之后，他在另外的国家，他主动去的。那我之前也给你们说了嘛，在那个直播里面也给你们说，就是英企威这个人是个骗子，他之前已经把涉毒日记给骗过了，然后呢，他现在就是要获得关注度，因为他现在最想要的是名声，他不缺钱，他很有钱，他是红三代。哇，他当时在背后跟我讲什么，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家里面给他的资金，然后呢，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关注度。他把关注度弄一上去呢，就可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反正他有个政治目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比如说他跟你说，哦，就是说他怎么当时会找你，还有跟你怎么知道八九被他骗这样子？
哦，这个我在直播中好像谈过，对吧？就是他跟我是私下是一对一直接沟通的，我都没有跟他的秘书沟通，我也没有跟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其他人沟通，我是跟他直接语音对话的。大部分时间是文字，然后呢，他会专门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直接语音沟通，所以很多他的想法，他都是直接亲口一对一跟我说的。他对那个涉毒日记也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干嘛干嘛。他跟那个王继贤一样，也是要成立一个自媒体联盟，一个套路，我跟你讲，一个套路，然后。加入他的一个所谓的演艺公司，他那个不叫自媒体联盟，叫演艺公司。他演艺公司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拿钱，但是所有人必须要提他的名字，做节目就是要在他的频道放，在你的频道放也可以，但是你的频道呢一定要放他频道的连接。但他那个频道的名字取得很怪，我已经找不到了，就是你搜索是搜索不出来的啊。他也没有在用心的经营，然后呢他还自己拍了一个宣传片，专门宣传他的频道。哇，那个宣传片拍的就是，我跟你讲，影片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房间。好，然后呢，就是他在那个房间里面穿着非常豪华的西装，那种非常高逼格的衣服嘛，然后从那个台阶上面走下来，我记得啊，然后呢，在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箱子，那个箱子一开，哇，全部都是钞票，然后他拿着钞票就开始撒，然后还有什么红酒，然后旁边还有美女，他就开始自己在说旁白了，用英语说的啊，用英语说的，说什么？哎呀，我是一个红三代，我现在是在国外，然后呢，我非常的反共啊，我现在生活条件特别好，我有权有势，什么什么有女人，然后反正我什么都不缺，但是呢，因为我就是极端的痛恨共产党，痛恨这种邪恶的势力，所以我要站出来反对他。反正就是说的很高逼格的话，就是又炫耀，然后又同时表示他自己的逼格，就跟那个王继贤是一样的，王继贤也这样嘛，对不对？就炫耀他有钱。不管是西装、
没有这个听起来更夸张。
哇、这后面还有更夸张的，我跟你讲，他就是做这个影片发给我，然后让我评价，对吧？我有他，我能怎么评价，对不对？我只能就哦，我对吧？他都拍好了，我不可能说你不能这么拍，你这么拍没有办法跟普通人建立一个共鸣，普通人看你这个怎么可能就对吧？你又炫富又炫美女，然后又故意用什么英语来，他英语还不是特别好啊，反正他又说自己是什么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炫自己的学历，又炫耀，反正他每一句话都是在炫耀了，对吧？就是觉得你这样拍不行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就只能简单的评价说你英语方面好像不太，我就只能从技术上评价了嘛。他还不高兴，那肯定是不高兴的啊。然后他说什么啊？没有没有，我是当天那个前天晚上喝多了。然后呢，现在还在宿醉，拍的时候还在宿醉，但是又不能让别人等我，所以呢，我现在那个我拍的时候状态不太好，怎么这样？我说哦，那可以，我也不关心嘛，我也不关心他英语说的怎么样啊，我只是没话说了。好，然后呢，他又私下给我说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就开始又给我炫耀了。私下的时候，就说你知不知道，我有两个老婆，两个老婆都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老婆。都是他们同意的哟，
OK，
我说我就只能哦，我现在都还有截图都截下来了啊，跟你讲这个超夸张，然后说 知不知道我那个老婆，一个老婆是日本的，那个日本的老婆她是来自日本，那个名字我忘了，日本某个偶像团队的里面的成员。哦，然后我的上海的中国的老婆她是上海的网红，就暗示她很漂亮嘛，啊，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我都是我的老婆，然后话说完，然后我就说，哦，那挺好的，恭喜恭喜你。然后还有来，我给你推荐一个 APP， 什么 APP 呢？就是一个聊骚的 APP。然后他就把那个 APP
聊骚
哦，大家各位小同胞要知道啊，这个 M 十六。他，你听着他好像是大陆人，其实他是国语说的非常好的台湾人，所以呢很多大陆的词汇他不知道，很多人都不信，很多人都不信你是台湾人，对吧？都觉得你是大陆来的。
我在台湾，我在台湾的时候都以为我是大陆人，但是我在因为我在上海住过几年嘛，那他们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崩就错乱了，就现在很多小粉红那个一样，对吧？不知道我是反贼还是小粉红，小粉红以为我是反贼，反贼以为我是小粉红，就这样，就这样。对，聊骚就是你就是故意跟网上某个人说色色的话，然后就，对对对，就那种啊，就啊，然后他给我推荐那个 APP， 让我去用那个 APP 找美女聊骚。然后呢就是他给钱嘛，就是你给十块钱他给你聊十块钱的时长还是内容我不知道，我没有用过。
他要给你找女人？
不是给我找女人，是要我用那个 APP 去跟女的聊骚。因为什么呢？因为
OK，
因为他说跟妓女聊天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他要你跟妓女聊天去学习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对，
他有具体说学什么吗？
我也没有好意思问。我记得当时的谈话内容好像是，他觉得妓女，他大概是我理解的哈，我不记得原话了，我可能需要去翻一下。他大概要表示的意思应该是，他每次跟妓女，完事过后，然后妓女说的话都表现出妓女经历过这个世间的，人间冷暖之类的事情，然后呢他们说的话就很真实很富有哲理，应该是这个意思。
你说猪妹啊？
我估计他可能看不上 猪妈那样的，
哦，对对
对，猪妈太丑了。反正就这样了，就这样了。然后呢他给我说，你知道我平常，这个太事情太多了，然后我要学习，我要不断的学习，怎么学呢？我最近呢打算报名去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我老是记不清楚这两个大学的区别，反正是其中一个，我要去报名学习他们的网课，学习量子力学。虽然我不知道他学习量子力学干嘛，但我知道那个东西呢数学功底要求很高，因为他是要学习，其实量子力学就怎么样呢，就是量子领域就是一个波的领域啊，所有的波它都是有一个方程式的，所以它的基础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宇宙的，我按照我们的现在的理解嘛，这个阴谋论圈子对吧，打引号的，就是现在宇宙的真理就是能量振动跟频率嘛，波也是振动跟频率嘛，所以呢，波的那个公式它就是适用于所有量子领域的那种它的振动的公式，因为所有的它都是按能量在振动来的，反正我大概知道这么一点了。然后他就说，
反正就是听起来很牛逼。
对对，反正听起来很牛逼啊。然后我就说，哦，好好，那挺好的，你挺自由的。反正我现在，把我当时跟他的对话，我完整的看了我不知道多少遍。我为什么要看这么多遍？因为他转头过去就跟那个摄图日记就开始说我舔他，说我，对，他说我舔他，他说我。稍微给了一点好处，就像狗一样把它舔得不要不要的，就话说得很难听，就我，
你舔他什么？
我没有舔他呀，他就说，他就秀了一下他的老婆跟他的钱，然后我就变成了舔狗一样的，然后就把他当成一个什么在舔，就这样。 对、
okay、
就是那个这个是强国反贼给我说的，当时强国反贼他还没有人理他、啊、他还就是只反正他刚刚开始嘛，他就过来找我蹭流量嘛，说要跟我当朋友，然后他后面又不承认，即便有截图对吧，然后就说他就说小明啊，我好心提醒你殷奇威怎么怎么在背后骂你，他就这个样子啊、嗯，然后他就把那个给我说了。
现在当然不承认了，你都那、嗯、现在谁跟你会是朋友？
不是他本来就不喜欢我，这个不重要了，这个不重要了。
你往这个路走以后，没有人会是你朋友的、嗯，一定是这样子。
不是他是最开始他就不相信什么大选阴谋论，他就不相信选举有舞弊。嗯、我一开始就说选举有舞弊、嗯，他是在我一直在宣传选举舞弊过后。他才来找我要跟我做朋友的，就是
啊，因为你流量已经上去了，所以他找你。
对对、啊、对 对，他就根本就不管什么朋不朋友，他就是来蹭流量的啊。然后他就后面又不承认了啊、嗯。然后就是殷奇威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去乌克兰，就这样的人他去乌克兰，然后他就在乌克兰，他自己拍的这个，他自己给那个《试图日记》发的那个影片嘛，对不对？就是有他在乌克兰那个穷国家，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有多穷嘛，对不对？那个经济很不好，他在乌克兰租了一辆加长型的豪华轿车，然后他坐在那个豪华轿车里面，他对着摄影机拍，就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个难民情况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说他坐的那辆加长型的豪华轿车，就说你看我们现在这辆车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座位，这就说我们可以拉至少八九个难民，把他们拉去哪儿他没说，他就用加长型豪华轿车去拉难民。
那为啥不租一个面包车或什么的呢？可以多一点人呢、啊嗯，
我也不知道，对呀、啊，我也觉得你干脆买一个火车皮，
这个、
对吧？就
他的逼格比那个王继贤还高、啊，王继贤只是西装而已啊。
对，
啊，租轿车啊，
轿车加长型的
豪华
型轿车，
在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的，他们不是说已经被空袭过了吗？他们说的嘛，啊，被炸的乱七八糟吗？不是，他们的照片都显示一大堆车都倒了，然后都翻了，然后马路都烂了。他租一个轿车在那边开，这合理吗？
我也不知道，就没有人问啊。大多数你看到他去乌克兰，哇，英雄！但是、
嗯、OK，
哎，然后更搞笑的是什么？他带了一个摄影团队去乌克兰拍他，专门拍他的。然后他从加长豪华型，我必须每次都要说这样，豪华型加长型轿车。从上面下来过后，他走到那个某个酒店里面，然后去给别人发放物资嘛，然后后面他的那个摄影师就跟着他嘛，那是当然的嘛，对不对？因为是他请来的拍摄团队嘛。然后走着走着，他在发物资，还在发，还在说这个情况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突然转身就对这个背后的摄影师的镜头来了一句：“拍什么拍？拍什么拍？人家要我们就给。
”好烂了，
哎。你自己带的摄影师来就是来拍你的，然后你拍着拍着说不要拍，结果摄影师还在拍，摄影师没有马上关哦，没有马上把镜头转开哦，你说正常的摄影师干成关哦，老板你说的对，我把镜头一看，没有，摄影师毫无那个波动的内心，对吧？还是对着他镜头，对着他一点都没有晃，这样一直都没有晃，
又没笑，然后又一直对着
他，对，说明这个摄影师有可能是提前他已经适应好了的，对吧？已经剧本已经看念过了，摄影师就没有。如果是我的话，拍什么拍？拍什么拍？我就啊哈哈哈哈，哦，不好意思，
当然了，怎么可能？太扯了
啊！就是，所以我在那个也说过嘛，对吧？这个乌克兰它有一个专门接收外国人志愿军的那个部门，他不收没有战斗经验的人员。然后他说他因为要战斗，所以在乌克兰就杳无音讯了。
因为要战斗，
对，
所以他是有经验吗？还是怎么样？
他没有经验啊，他就专门拍了一个他拿枪打靶的一个短片。
哦，他是去参军，
对，他去参军，
租个轿车，
对，租个加长，不，你不能说轿车，你要说加长豪华型加长型轿车，
乱七八糟的，
嗯，加长型的哟，就是那种你在电影里面看到就是蝙蝠侠坐的那种，知道吗？就是一个轿车有八个门的那种，
里面有都是那个沙发的，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是沙发的，对，就是那种。
太夸张
了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那个看呢、啊，对，摄图日记那看，就是太非常的夸张。然后这个人，你想想，他抛弃了自己的生活，抛弃了自己的两个老婆，然后呢还抛弃了自己女儿，他要去乌克兰参军。然后随时可能会死，
肯定是谎话呀。
他为的是什么？
肯定假的呀。
对，肯定是假的呀。就很多人就不理解，下面很多人就，哎呀，真男人，真男人。
不是他没经验，谁要啊？
我不知道啊。
你还要教他，要花多少力气去教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对呀，你这个训练出来也是白搭呀。现代战争一个导弹过来你就没了呀，你拿那个枪有什么用？你也不会开导弹车，他也不可能给你开导弹车，因为你是外国人，他不可能把自己国家的导弹车什么给你操控，对吧？你也不会用那些武器，也是乌克兰文的或者是俄文的，也不可能是英文的，对。所以你去那个地方所谓的参军，你只能是当炮灰。然后那个地方很多参军的人，他们也说都不发武器，也不发防弹衣
啊。对，这新闻我有看到，
对吗？那你去那个地方干嘛，对吧？很多，而且最可能的情况是那个地方你用钱买武器买弹药你都买不到。
去过去演戏啊、去干嘛
啊？这我就说的很多人这么简单的这个都看不出来。而且摄图日记在经过这些事情过后他还要为这引起微推，就是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摄图日记他的智商很低。
也不是啦、因为现在你只能支持乌克兰，因为主媒都支持乌克兰、如果你支持俄罗斯的话、那你所有的观众就会流失、就这样吧。
不是，就是他可以支持乌克兰，摄图日记他可以支持乌克兰、对吧，照你这个说法。但是你不应该推这么样一个人呢、就是这个人明显是个骗子啊，你推他干嘛？而且他不是不知道引起威是个骗子。
那他收了钱吗？
他之前没收过钱，我不知道这次收没收，这次有可能收了，有可能这次他学乖了他收钱了。
对，这个太明显了。但有可能八种不是笨蛋。八种我知道他不是笨蛋呢、
我觉得他是啊。
你看他知道疫苗有问题、对不对？
对，
他没打。
对，
他去年就知道了，所以在至少在这一点上面他就胜过很多人了，对吧、所以你只有说这一点上面的话，他至少不是那么笨啊、不，这样
哦，也是
这样讲嘛，就很多人
可以，对，他不是那么笨，
他
不是那么蠢，
所以他绝对看得破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跟他合作？不合理，
他就是收钱了，这个结论太牛逼了，就还是收钱了，
或者是别的什么，
对，
有什么其他的因素？那我们最近来关心一下这个哈，台湾的新闻。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就是两个人在吵架了、连千亿、
等一下，在我们关心之前、在我们关心之前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加一个 trilingual， 你没有加那个日语、你加一个日语，对，加个什么其他的话我们才叫 trilingual。
你加个四川话不就好、
我们这次来说我不知道加什么。你先起头了。
好 OK、那我们现在来下一个 topic 啊、关心一下台湾的事情，台湾的新闻、也不是什么新闻啦、那个连千亿啊、最近跟那个另外一个叫什么、勾鳄，这两个人最近打得很凶嘛、他们不是对骂、
连千亿是谁？我没听过。
连千亿是好像在两三年前有一个诈骗案嘛、因为那时候他很红，就是在他在卖什么名牌什么的，然后又炫富嘛，然后旁边都是有女人，然后都怎么说呢，很漂亮吗？
请问一个套路啊，
整容整成那样吧、我只能这样讲，我不觉得很漂亮、然后他们就是在卖名牌啊、然后卖得很便宜，这样子就等于是说，哎呀，对我来说就是诈骗叫卖、也的确是诈骗。为什么他被爆出来，他那时候被爆出来卖的名牌是假的，然后被检警扣押500多件、名牌精品，包括爱马仕、 Gucci 什么的、 对对，
卖假货的。
然后很奇怪，就是说你这个卖假货的人，现在已经几年了？那个发生事情的时候是3年前，现在已经2022年了。
嗯，
他持续不断，一直有新闻，然后还在做他的生意，然后还是一样的那么光辉啊，旁边还是女人，然后还是一样，好像很有钱。他真的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有身上有几千万，然后那时候还说要帮助蹦恰恰给他工作什么的嘛。就说你这个人已经被爆出来了，是个诈骗犯，怎么台湾的媒体还在那么关注你，然后你在台湾还可以这么嚣张的在做生意什么的，完全不合理啊。
很奇怪呀，就是你在台湾诈骗这么久，而且有可能多半是从淘宝进货的，对吧？他只有可能从中国进货嘛，台湾哪来这么多地方生产假包包？
应该是啊。
那他在中国进这么大量的货，涉不涉嫌通共？他有可能通共。你看他如果从中国大陆进货，哎，他在台独方面的言论是什么？他有支持台独吗？还是说
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不了解，
你不了解吗？啊，反正这个你在听的韭菜同胞啊，你就要知道这个连倩益啊，如果他在台湾他是反共的，那就有问题了。他反共，他怎么从大陆进包包的？如果说他不反共，那更有问题了，对吧？不反共，那就他可以从大陆进包包，所以他这个很那个啊。而且他照你的说法，他是不是在台湾很红啊？因为我看馆长跟他有联动，然后呢，勾二跟他有联动。就说明那这个都是在台湾人气最高的那个网红，最低层的网红啊，对不对？他们如果跟连千亿有言的话，就说明连千亿他肯定是很红很火的呀。
很莫名其妙的就是说他，就是我刚刚讲那一点，他已经被爆出是个诈骗犯，为什么他还能在台湾这么的红？他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完全不合理。
他就是有后台的呀，在台湾很明显啊，就没有被司法机关调查，蔡英文也没有说过他。在台湾公然诈骗，然后一点后果都没有，那很明显啊，他就是深层政府的呀。
我是不知道了，因为我看他的东西看太少。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因为跟勾二吵起来了嘛，他就叫他狗儿嘛，就这件事情。这件事你有注意到吗？
好，这个我知道啊，就是他们好像在跟连千亿还有跟馆长都在打嘴炮，都在攻击连千亿，然后连千亿呢在攻击勾二，对吧？然后呢，我看那个馆长那个评论区下面有人说啊，因为馆长跟连千亿的关系，所以馆长的人气下跌了
啊。哦，对，你说到勾二，我想起来，你是不是跟我说过他有个影片是讲疫苗的？
对对对对。
然后影片的那个叫什么 ？The header， 就是说国外的疫苗不好，然后要推高端。你是说他内容没这么讲，但他的影片的 title 是这样讲的。我记得你跟我讲说他在讲那些疫苗的副作用，然后最后他还是推疫苗，他影片里没讲，问题是说他的 title 就讲就是在推高端，这有点莫名其妙吧。
对，他有很多一系列的影片都跟疫苗有关。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勾二这个人问题很大，就是他跟连千亿这个事情很明显就是他们两个在唱双簧。我为什么这么觉得？首先连千亿，我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谈论了，对吧？他首先在台湾明目张胆的搞诈骗，一点后果都没有，这是第一个。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如果你反对连千亿，你攻击连千亿，你就是好人。很多人因为勾二攻击连千亿，所以觉得勾二是那个好人，但勾二他一定是撒旦教成员，这个我们之前在电报频道有揭露，对吧？他有很多的撒旦教符号，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勾二他真的是那个所谓的在台湾敢说真话挖真相的人，首先第一个他不会这么火，他不会跟馆长有联动，但这个呢很多人不信，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在寻找真相的问题上，在疫苗这种问题上，他会把所有的信息都试图挖掘出来，试图谈论一下，但是他没有。他在讨论疫苗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我看了两个影片，只有两个哦，刚好那两个就每个都有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专门找了一个女生啊，女生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他平常就这样的，就是穿的就跟这个站街女差不多啊。然后呢，他就站出来说他要去打疫苗。然后那个女的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她某个亲戚什么的，那个反正去打 AZ， 打了 AZ 过后呢，隔天疫苗副作用就严重到要进急诊室了。然后哥哥就问她，你怕不怕？她说 我怕，但我还是要去打疫苗。啊、这个有什么？有什么？对啊，这个有什么？
怎么跟什么？
逻辑是怎么回事？这个到底有什么逻辑可言？没有任何的逻辑可言。他们也没有说防重症、
okay.
因为他们知道任何理由说出来都会很可笑、所以他就说但是我还是要去打疫苗，对，一定要去打，因为打疫苗是正确的，就这样，然后他就去打疫苗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的是不是真的打了疫苗，因为对吧，这个一切都可能是演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啊。然后呢他就拍了下那个女的打疫苗过后，就隔天的感觉，他隔天就说啊，我的这个手臂很酸痛，然后我睡觉我一翻身就痛到就醒来了，就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好像把这个疫苗真实的副作用，最小最轻微的那个副作用就展示出来了，就给大家看，就让大家觉得他没有在说谎，因为他不可能说啊我感觉很好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因为很多人打了确实有很大的副作用嘛，隔天就有嘛。然后他就把这个展现出来，然后呢最后就说啊，你这个打疫苗过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说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大家还是要去打疫苗哦，就这样，就这样就没了，
就是
就没了，
就很莫名其妙的在推疫苗。
对，很莫名其妙的在推疫苗。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抓他的把柄，因为大多数人就会说他也没有明确的说推疫苗啊，他只是把一个打疫苗的人他的亲身经历展示出来而已啊，对不对，他就可以这么说嘛。好，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没有把一个打了疫苗死了的家属的亲身经历展示一下，然后问家属你们愿不愿意再让他去打疫苗，有没有这么问他，没有这么问。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台湾官方公布的数据上面，疫苗死亡的人数早就已经超过了病毒死亡的人数，他为什么没有谈论这个这么明显的官方证据，他为什么没有谈论也有问题。最有问题是什么，他拍的另外一个影片，另外一个影片他说什么爆蔡英文的黑料，哇这个手法特别的高级，这是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但是普通民众不知道的深层政府的手法。就是什么叫受控制反对派，就是他在影片上面就说蔡英文他领导的什么什么政客有黑幕，什么黑幕呢，就是很多的高官他们跟蔡英文有直接联系的，包括一些财团，包括那些平常你不知道的有权力但是没有名的人，他们在一个背后的小组织里面通过自己的关系偷偷的去打疫苗。
okay, 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一定是受控反对派，很简单你小明对不对，你讲胡海波被干掉了，你讲台湾的内幕被干掉了，
对,
对不对，说因为胡海波不是抓到他们有通共证据吗，他的那个
海巡署，对，
什么署，海巡署吗，哎哎，有通共的证据，那个纸条嘛， OK, 你一爆出来胡海波的事情， YouTube 马上被砍，
对,
对不对，你有台湾的什么大黑料，然后他们偷偷去打疫苗，
对，
这个不被砍，
不仅没被砍，连被限流都没有，很多人都不信有关有限流，这是很真实的，我们抓到过很多次了，我只是每次都没有在意、
因为是说你不是做 YouTube 的人，你没有一个 channel 在的话，你不会知道， 你不会去相信，因为怎么样，现在 大家都不相信你嘛，不是大家，就很多的这些挺疫苗人都不会相信你嘛，
对，
那你讲这些他们都不信，但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怎么样，我是从头看到尾的人，当然说我现在是你的管理员，但是 我这些事情我从头看到尾，我一开始 我就讲嘛，开始为什么我要当这个管理员、也是别人找我的，就是那时候那个 Tiffany 找我的、而且是他问我要不要当管理员、我想想说没什么不好啊、我看一下你是不是大外宣啊，就我至少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到现在我没有证据，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很真实，因为我从头看到尾，如果你有外宣的话，连一点点的
破绽，
这叫什么
破绽，
一点点的证据、破绽都没有，不像李哥的破绽到处都是对不对，那个
如果大家、anyway, 打断一下，就大家如果不知道李哥是谁，李哥是我们抓到的台湾网军的头目之一，就是他专门管理大批网军的，就这样，他就是叫李哥，他在网上叫李哥，他在脸书上有一个专业叫李哥开讲，还是叫李哥什么的，就是他不露脸也不露声音，但他跟黄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他专门讲交通方面的事情的，然后呢也讲一些所谓的阴谋论方面的事情，但他是台湾政府的网军，他是头目啊，就这样
啊、然后李哥我可以再补充一点的、那个另外一个人跟我说的啊，你看他的那个广告的字体对不对，你去看他所有以前那些 PO 的一些新闻啊，那些广告的字体，他有给小明那个字体，然后呢你去看黄杰的广告、 那些字体，
对，
一模一样。
对，我们对比过，
那字体是一样的，它的风格也是一样
的，不是他做的，也是同一个人做的，他们在用同一个人的字体。
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证据，他已经是网军无误了啊，这个人啊。嗯，还有人踢爆他就不在荷兰嘛？
不提李哥了，就不要再一直说了。
OK OK OK
啊，没有，我还没有说完那个戈沃的事情啊。然后就那个戈沃为什么要踢爆什么？他在那个地方说的很高大上啊，就是说啊，那些不管什么政党的，他们背后都是同一个利益财团的，所以他们背后都有共同的利益啊。就说陈时中，他让陈时中就公布什么打高端疫苗的名单，然后陈时中故意不公布，然后他说是为什么不公布呢？因为打高端疫苗的全部一定是跟蔡英文有关系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以陈时中不公布打高端的疫苗的名单，然后就让大家以为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打得上高端疫苗
啊，这个烂招啊，
对，这个很烂的招。然后就开始说什么，他在影片里面就说台湾人生命有保障，受保障权，你要什么按照宪法，然后呢为什么高端只有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打，为什么普通民众打不到，你这是置台湾人的生命于不顾，怎么样啊，要装模作样的说要去进口国外疫苗，不给台湾人打自己的疫苗，怎么样，很明显嘛。
这个我可以再说一点啊，这个我可以再说一点是什么，我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是怎么样呢？台湾的一些小社群常常会有人跑出来说哎，现在在哪里哪里还有残苗，大家赶快去打，懂吗？饥饿营销，
对，饥饿营销、
啊、一样的，
对、嗯、跟那个小米手机一样的，就是啊，好像这个东西很稀有，你打想打还打不到呢，就让你自己去服毒。
我已经看到几次了
这种手法，非常的就是 sinister，对吧？哎呀，这个我们这个逼格太高了 ，trilingual 再鼓掌。啊、好，这个就是戈沃，他一定是受控反对派的这个证据啊。
嗯，
然后馆长也是。
哦，那然后还、嗯、哦，那个馆长不是馆长之前不是有访问连千亿吗、嗯？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访问一个争议这么大的人都不解？
对，
那个好像是在连千亿诈骗钱的时候访问的，然后最近的话、嗯、馆长就是不是出来哀哀叫嘛、嗯、说哎呀活不下去了啊，不是这样讲，他说什么
这个反正就影响到他生意了
啊，对，
他人气下滑了，然后怎么样，
他没说他人气下滑，他不会讲这种话、
哦、这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嘛，反正就是他人气下滑了，虽然他不会这么讲了，但是就是这样嘛，
没有，他会说哦，这个他一定是讲，他是怎么讲？我跟你讲，他说现在这个影响到我生意，可是没关系啦，我不会死啦，什么的，他都这样讲的，
就这样讲的，
一定是这样想。嗯，因为以前呢，我是有看一些馆长的直播，嗯、然后呢，当时因为怎么样？当时他是敢讲真话的人，
嗯
啊，他是为台湾人发声嘛，那时候。那时候不是骂 Kimiko 嘛，骂得蛮好笑的、嗯、然后所以就觉得哦，这个人好像为正义发声嘛、嗯、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去挺他，然后他一出产品大家就买，
嗯，
因为挺他的正义、嗯、直到他被摸头了、嗯、但是他不承认了，
不可能嘛，不可能被承认嘛
哦，所以馆长说最近不是说他被打，他打高端，然后打了三针，然后现在不是台湾强制疫苗吗？24个行业，然后到了健身业啦，影响到他生意啦。他说：“哦，那你这个三针，你要求这些来健身房的人都要打三针，然后、那怎么办呢？有些人不要打怎么办？那你政府没有配套措施。那我跟你讲一个有一点有意思的东西，是我最近看到的，台湾不是强制吗？
对，
那是怎么样呢？他们是说哈，陈时中指出，要求打疫苗、但非强制，疫苗覆盖率是重要抗病毒手段，希望民众能尽快接种，虽然不会因此开罚。”但相关人员不要打疫苗，就得定期提供阴性的证明。可是，哎，我们都觉得是强制啊，
对，
对不对？
对。
结果我挖到了这个文，就是说，就这个是一个新闻了、啊。这新闻就在说，其实不是强制，
但他那个命令就是强制啊，就是因为你不打就不能进，那不是强制是什么？
所以就我跟你讲，这个跟那时候不是要八大行，一开始是八大行业嘛，
对，
然后就是说是强制嘛，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到时候会不认账，因为他们会说不是强制的，就是有这种新闻。
哦，他们到时候就会说我们没有强制你打，我们这里发过公文没有强制你打。就这样，
对，
就是推卸责任，
对，
都是你自己选的，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犯罪。哦，
而且在高端
好阴险哦。
对，而且在高端疫苗呢，那时候八不知道是八大行业还是场所什么的，反正我不记得。那时候年初嘛，那时候我朋友的爸爸妈妈就去打了，因为他们听到这个吓到了，他们本来是相信我的。
嗯，
他们是相信疫苗是有问题的，后来他们听到这个，哦，他们想没办法了，要去打。我也不知道，就八大行业也没影响到他们，他们就要去打，反正他们听到的 就怕了嘛，
就
去打，
吓到了，被吓到了。
然后打的怎么样呢？那个爸爸，
嗯，
送急诊啊，妈妈
打了过后几天送急诊，
第二天送急诊，
那这个肯定有问题啊。
对，然后那个妈妈是心律不整，就打以后心脏很不舒服，这很夸张
啊。
然后怎么样呢？那个这个朋友呢，还有就是他，因为这个是高端呢，他们是打的是高端，嗯，那他的那个这叫什么？这叫他不是爷爷奶奶，是他的，嗯，反正是那一辈的人，但是他的远亲吧，
嗯，
但是他跟他也熟的。就说他爷爷好了，不是他爷爷了，但是就是远亲，
嗯
啊，那个爷爷打了以后第二天死掉。
What？
奶奶打了吐血，我不知道为什么吐血，但是奶奶打了吐血。所以他家人怎么样？最老的一辈一个吐血啊，
嗯，
一个死掉了，
嗯，
然后爸爸妈妈一个送急诊，一个心律不整，
嗯，
他老婆打了疫苗生病，
嗯，
他老婆目前是最轻微的，就只有生病而已，
嗯，那他
可是 他家就我就知道这么多人，他没打，
嗯，
只有他坚持不打，
嗯，
就这个 example 就不得了了，嗯，当然是说我还知道一个朋友他最近要去打第三针，因为他喜欢去健身房，
嗯，
那你这个24个行业，因为他们现在24个场所包括了健身房嘛，
嗯，
他因为想去健身房，所以他要去打第三针高端。
嗯，
我尽量说，但是
不要打
了，希望不
打。
打
了过后，这个是没有办法反悔的，政策还有可能会销毁，但是你打了针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撤回的。
对，那疫苗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疫苗是。疫苗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疫苗是什么东西，它不是防重症的东西，它就是防扩散，病毒扩散，病毒散播。那怎么一回事呢？那 CDC 也知道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把疫苗的定义给改掉了。
嗯，
这边有一段是 CDC 的，他，那个，我就直接念一段，Before the change, the definition for vaccination read, the act of introducing a vaccine into the body to produce immunity to a specific disease.
嗯，
然后呢，他现在把那个 immunity 变成什么 ？protection。
嗯，
他把他的定义变掉了。那 immunity 变成 protection 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防止你散播，变成防重症。
哦，对，他就是
改掉了，就说他根本就知道
改嘛。
他为什么要改？他这个疫苗他不 work， 他没有用，
嗯，
所以他把它改他的定义变成防重症 ，CDC 改的哦。
反正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嘛。
对，那为什么没有人报这个新闻？为什么台湾不报这个新闻？有点莫名其妙啊。
有很多新闻可以报啊，勾我有很多事情可以说啊，馆长也有很多事情可以说啊，他们都没说。
而且防重症好了，你防重症的证据在哪里？
不需要有证据，专家说证据就是证据。就算你第二天打了，第二天被送急诊，那也是小概率事件。
我最近看的，不是我最近，我这几个月看的新闻，
嗯，
以色列、英国、美国，不管哪一个国家，它的那个数据是一样的。 打三针打二针得病毒的人是最多的，
嗯，
重症的人也是最多的，也不防重症啊，
嗯，
也不防，嗯，你这个疫苗 又不防病毒又不防重症，你打了干什么，嗯，因为它的数据就是这样，他们不是要强调科学吗？
对，
这就是科学啊，数据不是科学吗？为什么 这些数据如果是美国的新闻，就是说被 misuse，
嗯，
那台湾连报都不报，
对，
而且台湾最近不是出了那个什么台南的数据吗？台南数据不是说第三针得的人是60%，60%，哎，打了三针的人是60%，是台湾自己的数字。
那你打了跟不打什么区别？
那就算了。然后有一个新闻是防重症嘛，你说防重症 ，OK， 这个新闻说，嗯，今天大概是前几天嘛，重症的人12加半数没打疫苗，所以叫大家快去打。
那还有一半打过疫苗了呀，怎么不说嘞？
对呀，啊，那就不防重症呢，啊嗯，因为你一半一半呢，啊。
对呀，啊，哎，我看到有个那什么医生，他们就喜欢在这个世界上操纵数据，他们就喜欢说什么呢？他们就喜欢说，因为打了疫苗的是多数，没打疫苗的是少数，所以呢，这个分母不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我知道，
对吧？还是说你看都是五个，都是六个人一半一半，但是呢，由于没打疫苗的人是极少数，打了疫苗的是绝大多数，所以呢，这个你用没打疫苗的那个重症去除以没有打疫苗的人，这个比例要比这个打了疫苗的人得重症除以打了疫苗的人这个要高很多，所以他说疫苗还是有用的。
美国的主流媒体的医生都是这么说的，嗯啊，
对，
那其他的医生你听不见，因为他们上不了主流媒体，嗯，
对，
OK， 这个12家的重症的人全部用了什么药？瑞德西韦。你瑞德西韦，你台湾新闻以前那个 去年还在说很危险的，你怎么现在又用了呢？怎么不报呢？
瑞德西韦是毒药啊。
对，而且你台湾自己的新闻去年的新闻就说瑞德西韦危险，你怎么会给这些人用这些药？都是年长者，都是70几岁80几岁的人。
他故意的嘛？他故意要杀人吗？
然后叫大家去打，脑子坏掉了嘛？不是脑子坏掉，就太坏了，太坏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你这个所谓的分母的问题，你不能从概率的上面来看，你要从这个机制上面来看。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疫苗真的有用，那肯定是没有打的人他会大部分全部要感染，但情况不是这样子嘛？情况就是你打了疫苗过后你还是很可能会感染，还可能会死掉，还可能会送急诊。
对，而且它很简单，它不能防散播，嗯，那身体是自己的，嗯，那应该就是个人选择，就这么简单。这点道理如果台湾人想不通的话，以后被政府控制的死死的，嗯，因为这是你的权益，
嗯，
你不能放弃这个权益，你一放弃这个权益以后政府做什么事都可以。
对，就是我给大家讲啊，就是简单一点，我之前多次谈到过什么是民主。民主不是投票，投票不是民主，你可以骂政府，那也不是民主，也不是言论自由。就是你归根结底，韭菜版本什么是民主？韭菜会团结起来反抗，这就叫民主。为什么你跟鸡牛是不一样的待遇？为什么鸡牛在屠宰场里面被宰？鸡牛不想活吗？他们肯定想活，他们为什么被宰？他们没办法反抗。如果你跟鸡牛一样，你不反抗，你就会被屠宰。所以民主就是什么？就是反抗。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呢，啊，呼吁馆长，啊，他以前不是 反那个什么吗？反中石中煤吗？哇，带起这么多人啊，反红煤，太了不起了，啊，你现在要为你这么为台湾人对吗？那你现在要为台湾人的权益啊站出来，把这些人全部带起来去抗议政府，你怎么可以这样去控制我们，对不对？你不管打不打疫苗的人，你选不选择打疫苗，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
宪法规定的权利，
对，所以你必须捍卫你个人的权利，而且馆长你必须站出来，因为 你那么爱台湾人嘛，对吧，嗯，
对，啊，这个当然他虽然可能不敢了，但这无所谓了，啊，这无所谓了，但今天我们就谈这么多了，啊，就是希望各位能够自己去想一下 然后呢再把这个播客节目再看一遍，再听一遍，然后再听一遍，然后再听一遍，然后再听一遍，一直听，反复听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这样了，各位韭菜同胞拜拜。我们今天这样了，非常感谢 M16 来这里、
黑猫
黑 M16 好的
拜
拜
黑猫